今天信息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35章30节到36章第7节。35章30到36第7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三十节来，请。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工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些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他们和比撒并亚和利亚一同召来。这些人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为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工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了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今天牧师的信息是同心建造神的家。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照惯例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呀，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我们才觉得暑假才刚开始啊，现在暑假要结束了啊，有些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哈，有些我们的子弟都回学校去了呀，呀，时间也过得真快。那我们的经文呢？我们也快出埃及了哈，我们出埃及记也讲到，也到最后的阶段了啊。我想在最近我们就会完成了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讲道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说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啊，上一次就是当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给他的律法和建造会幕的指示的时候呢，那以色列民呢，他因为他留在那边40个昼夜啊都没有下来，所以心里着急了，以为说他已经出事了，所以以色列民就照着他们以前的生活习惯啊，就做了偶像，那做了金牛犊，想说以后摩西如果不在，金牛犊就可以带领我们往前行了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要摩西你赶快下山去了哈，你们这一群以色列民啊，已经毁约了，毁了西乃山之约，因为才刚刚立了约，才1个多月而已嘛，40天以前。哇，结果 就这样毁约了哈。所以当摩西下山之后，他看到了他们在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那摩西气得怎么样，把神写的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面的 那两块石板十诫就把它丢碎掉了，气得丢碎掉。那这个也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因为以色列民已经毁约了嘛，这个等于是原来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哦，就毁了。但与此同时呢，摩西就跟神求情啊，请神能够饶恕这个以色列民所犯的大罪。然后摩西他怎么讲呢？摩西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上面挪去也不要紧，只要你能够赦免以色列民啊，一个领袖他的胸怀啊，从神的册子把它抹去。那我们很清楚的怎么，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从生命册里面你可以把它抹去，也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来换取这个以色列民啊。神就在摩西的哀求下啊，真的饶恕了以色列民。那但是呢，神就说什么，好，从现在开始啊，把你们这个以色列民身上的那装饰啊，链子啊，这些啊，全部把我拿掉，以后不要再佩戴了啊。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没有再佩戴这个，一直到了进了迦南啊。好，那挪去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哀伤谦卑，为犯错来哀伤。而且呢还有一个作用，避免啊以后又想到了就 又摘下来又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了啊。好，那神再次呢，这个之后呢，神再次就召了摩西又上山去了啊。那重新立约，那当然是一样的啊，重新把十诫又写在石板上面啊，两块石板上面。那并且神就自己宣告，在那个同时又宣告他自己的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他自己的宣告的名。来，开始。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好，那上面再看一下，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好，其实千万人这个地方就是千万代的意思，千万代就是他的慈爱存留千万代啊。Generation 啊，千万 generation。 好，那神自己宣告他是一个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那还有一个，他也直接宣告另外一个属性啊，他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他就是说他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好，那这个就有意思了，不轻易发怒啊，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长鼻子的意思啊，是长鼻子，是真正哦，希伯来文它就叫长鼻子啊。好，那为什么呢？那个鼻子有发怒的这个含义啊，因为旧约的观念，人的怒气是从鼻孔出来的啊，所以因此希伯来文的鼻子跟怒气是同一个字。那如果人的鼻子短的话，怒气就很快就出来，对不对？很容易生气。相反的，人如果人的鼻子长，怒气就慢点出来，慢慢出来哈。所以神的属性之一就是长鼻子，就是说他怒气是不轻易发出的，表达了神是好脾气，而且不会动不动就发火哈。那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是有慈爱、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同时他又是一个公义的神哦，在这里就强调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代哈。 三四代哈。那以前你知道在古中东的地方，他们的家庭结构大概就是三四代同堂，这个跟我们中华文化也差不多，我们常常都是三四代同堂嘛哈。好，三四代同堂，那所以说这里表示的三四代同堂主要是什么？因为如果父母亲犯了罪，犯了错误，因为他们住在一起，那一定会影响到他跟他住在一起的这几个子孙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三四代。那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更来表达出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神说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也就是为千万代存留慈爱，千万代哦。那比起追讨罪三四代，三跟四跟那个千万比起来多大？很大嘛，对不对？所以说慈爱是特别大的啊。好，那我们就这些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的背景之前的哈。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神饶恕了以色列民金牛犊事件之后，然后继续建造会幕的情况啊。那我们知道上次也提过，会幕象征的什么？神与人同在，对的啊。然后呢，会幕呢又是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啊。那就好像什么，就正如是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群蒙神呼召的人聚在一起来敬拜神啊。所以说这含义上就是也等于是我们一群蒙召出来的信徒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照今天的这些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主题，叫做同心建造神的家啊，同心建造神的家。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乐意被神呼召来接受装备啊。第二方面，我们来学习愿意被圣灵充满来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学习我们愿意同心协力来完成神的计划哦。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学习。从圣经的教导哈，呼召，我们现在讲的乐意被神呼召啊，好，我就来讲。如果从圣经的教导，呼召的种类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所谓的救恩的呼召，那另外一种就是侍奉的呼召啊，就这两种。好，救恩的呼召指的是指神透过福音的恩典所发出邀请人来接受救恩，然后使用一切的管道，比如说你个人去传道啦，幸福小组啦，或是周五的查经等等的，或者举办郊游烤肉啦等等的各种管道，使这些失落的人可以回到基督里得救，与基督有得救的关系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救恩的呼召。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我们都是接受了什么？神救恩的呼召啊，所以我们都是得到呼召的人啊。所以保罗才说，我们现在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啊？那这个指的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呼召的意思啊。好，那第二类就是所谓的侍奉的呼召啊。那侍奉的呼召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信徒之后，那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圣灵的感动，而乐意出来为某个事工服侍，那这叫做侍奉的呼召啊。所以侍奉的呼召它也有一个特性，就是侍奉的呼召，你怎么了解这是不是侍奉的呼召？你就透过大概两个来印证啊。第一个就是主观的印证， 第二个是客观的印证啊，那这个等一下再讲啊。好，那所以侍奉的呼召就很，这个就层面就很广了啊。比如说呼召出来做长老、做牧师，出来做指挥，出来施勤，出来管饭食，或出来做招待等等，都是啊，这些都是。那这个印证的话，举个例子来讲，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哎，我自己觉得说我歌声不错，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出来担任独唱啊、哦、那结果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感觉良好而已啊，其实指挥一看说你不行，你五音不全啊，你一唱就走调啊、哦、那这个等于说客观的印证，就我就没有办法，虽然我感觉良好啊。好，那另外一种哎，比如说哎，我又说哎，我觉得我不错哎，结果指挥觉得说哎，他真的不错，虽然还有一些缺点，但是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哦。好，那这个那当然就是很好啊。好，所以说这些侍奉的印证啊，就给我们都一直都在发生当中嘛啊、哦。比如说常常你有接到长老说哎，你能不能出来担任执事，你说好、哦、不行，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其实你如果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客观印证都可以了啊，只是说你要不要而已啊。好，好，那我们从刚刚的经文读到啊，比撒列啊，他的呼召算得上是侍奉的呼召啊，他应该是在制造器物啦、雕刻啦、刺绣啦、艺术啦、手工上面应该有他的恩赐，所以经文上特别是提到耶和华神已经提名呼召他了，而且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哦。第一次是在三十一章的时候就已经都提过了啊。那神又应许他要圣灵充满他，当他出来服事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而且能够想出巧工啊，也可以能够设计啊。又能够雕刻石头、宝石，可以镶砍，还有雕刻木头，能够做各样的巧工啊、哦，就是手艺上面啊、哦。除了他本身有的恩赐之外，圣灵也要加添他更多的力量，能够来做哈、哦。那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啊，因着比撒列啊、哦，他乐意来被神呼召，受圣灵的充满。然后神给他制作会幕和器具的聪明智慧知识，以及灵巧的手工等等的训练以及装备之后呢，我们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知道最后他确实带领了团队完成了会幕制造，还有一些器具啊，就完成了嘛啊。那弟兄姐妹，不管是为了建造旧约的会幕，还是建造新约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现在建造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还有事工，我们都需要有一颗乐意的心啊，这是第一点。那接受呼召出来侍奉，因为神的圣灵必定要装备我们啊，神用我们，他会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胜任我们所要做的这个事工啊。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当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更加得着能力，然后用来建造教会，来荣耀神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啊！所以期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乐意接受呼召出来侍奉，然后接受装备，一起来建造教会。教会其实教会目前啊，目前我们正要提名执事啊，那你知道每次提名执事都是比较伤脑筋的时候啊呀。那我记得啊，来，我先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上个礼拜天正道的时候，袁牧师有没有给我们家庭作业？Homework 哈，题目是什么？ 哎，对对对对，是的，很好，大家都还记得呀。他说回去想一想，有没有那个最小的事我可以做的哈？可以跟长老们讲啊，他们就可以安排啊。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最小的事啊？那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啊，说我们教会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个人都很乐意侍奉，大家都很愿意做小兵，大家都不想做头。所以说，你如果有什么打杂的都可以，大家会很乐意啊，呀，那当然大家都很谦卑了啊，呀，大家都很谦卑，我知道。但是有些时候，真的，神如果给你有某方面的恩赐，其实神是要用你的哈，神要用你的。那你当刚开始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我不行，我不行哈。但是 again，如果你的 peer、你的弟兄姐妹或者说长老，如果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已经确实印证了啊，所以这也就是说，你就可以好好的思考，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哈。所以说，我也先跟大家打预防针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提名新的执事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哎，你其实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跟长老们接触嘛，那长老也可以用他们的印证来跟你讲，那你就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啊。虽然说我感觉我可以，但是如果说长老说，哎，还是稍等一下，你就稍等一两年啊，这个都可以的哈，因为我们都要出来侍奉嘛，所以当然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你如果长老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应该真的是好好的啊，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最好就是能够乐意的被神的侍奉呼召来呼召，出来服侍，出来接受装备啊。在我一生当中，我每一个侍奉啊，我都觉得每一个侍奉就是一个祝福啊，每一个侍奉都带来祝福。那侍奉有甘有苦啊，但是我学习到怎么样与人相处。那第二个，我也知道说，哎，自己其实能力不够，我更需要依靠神。哦，这个是必要的哈，所以这个是我得到的好处啊，也给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勇敢的出来哈。好，鼓励大家。好，这是乐意侍奉。好，那我们第二件来学习，愿意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的指引啊。那在金牛犊事件的前后，神透过的摩西提醒圣灵必要充满比撒列啊。那圣灵充满，除了得着智慧、能力、聪明、巧工之外，其实圣灵充满也会带来各样属灵的生命品质，啊，我先来解释一下啊，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灵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是这样意思，充满。OK，好，对，那我们的概念不是说充满到这里，喝到这里，喝到这里啊，不是那一种啊，不是那个大力水手啊，喝了菠菜喝到哪边啊，不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100%的被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这叫圣灵充满啊。也就是说，他来做我生命的主宰，而不是我自己了啊。就是好，圣灵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好，那从圣经上的记载啊，圣灵充满有哪些结果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来学习一下哈。好，心胸宽广啊。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当扫罗 迫害基督徒，那之后后来他信主之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谁引荐他去见这些使徒？巴拿巴。答对了啊，太好了。好，我们就来看巴拿巴哈。圣经上记载说巴拿巴是个好人，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大有信心啊。所以他就是特别特别会去关心别人，会去饶恕别人以前的过失啊。所以说当保罗他归主之后，那些门徒都很怕他的哦，但是呢保罗他很想跟他们结交，但是他们就怕他，就巴拿巴他出面了，来接待他，然后引荐他去。好，不只是这样，巴拿巴后来到哪边去牧会？到安提阿去牧会，有没有哦？到安提阿去牧会，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希腊哲学的那个年代，有没有？他们的辩论，他辩证非常强的。那巴拿巴到那边牧会，他觉得说，哎，这个如果是有保罗来的话，哈，就可以制服得了啊。他自己没有办法啊。好，结果他就怎么样，就去大树，就是那个扫罗住的地方，就把他抓出来了，就真的一起去牧会了啊。你看哈。原来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后来变成什么？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有没有？你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心胸这么开阔啊，为了神的国，不计较什么啊。如果像一般心胸狭隘的，比他强的，要把他派到哪里？非洲，山上。没有人的地方，不要跟我竞争啊！圣灵充满啊！好，我们再看，圣灵充满会放胆的传讲福音啊！你如果去《使徒行传》第二章看，都是记载的，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有口才，然后讲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就把耶稣复活的事情就讲出来了，讲了见证。好。接着他们一群人结果就是祷告了，然后被圣灵充满，就放胆的讲论神的道、哦、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放胆的来传福音，讲神的道。再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心灵存着宽恕饶恕的心、哦、当斯提凡他被石头快打死的时候啊，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这里描写的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了，而且他就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啊。那这个跟谁讲了一样？耶稣讲了一样。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说，父啊，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饶恕他们。你看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心他就更接近主耶稣的心意了啊，都来饶恕人。圣灵充满的人，他大有信心，蛮有智慧啊。又是提到斯提凡，他说大有信心，他圣灵充满，结果圣灵就给他智慧，给他属灵的话，然后与众人辩论的时候，众人都抵挡不住啊！好，那从以上的记载啊，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他头脑是清醒的、啊，他思维是理智的，啊，他所表现出来是大有信心、蛮有智慧、放胆的传讲神的道、传扬福音，并且灵命的品质是宽恕，是心胸开朗的哈、啊，是一个很美好的品质的啊，这叫圣灵充满啊。那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到，就说你如果看到，哎，怎么有人他说他圣灵怎么样，结果就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的时候，那这个圣经上就没有记载这些啊，这个都是圣经记载的，我都从圣经拿出来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分辨 什么是圣灵充满，好不好啊 ？OK， 好。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能够都愿意来被圣灵充满，用这些美好的生命的品质来建造神的家。那我们也常常提到说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要怎么样才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要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有些词句很抽象，对不对？我们常常圣灵引导，那到底是我是要怎么样接受引导啊？好，放在心里想哦，我马上跟你讲啊。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啊。这一节经文大家很熟，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等等等等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口唱心和。好，以弗所书保罗写的啊，哥罗西书这里讲到，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等等等等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两句是一个平行的啊，都是保罗写的，而且都在大概那个同样年代写的哈，同样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其实圣灵和圣道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说圣灵都会透过圣道来引导我们啊，所以说你如果对神的话越熟悉，就更能够了解圣灵的感动跟指引了。那也就是说，所以顺服圣经的教导，然后愿意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行，就等于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啊，这样知道哈，这样就很具体了，大家知道。那当然圣灵是神，所以他又怎么样来启发人，他当然有各样不同的方式啊，他当然可以用其他特别的方式来引导啊，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也用异梦来引导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以一般的情况来讲，我把大家都当成一般的人来讲，我们资料都可以从哪里拿到？都从圣经嘛啊，除非你是保罗，除非你是大卫啊。那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当成一般人，哎，我们如果真的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圣经啊。好，所以我也跟大家解释，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都愿意啊来顺服圣灵的引导，也就是什么？顺服圣经的教导，教导我们怎么做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神的家啊。我最近读了一篇见证啊，一个组内的姐妹的见证，就是她在有一阵子的时候啊，是在极恐惧的情况当中，非常非常恐惧，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很感谢神啊，透过圣灵来感动她啊，那圣灵就给她一句话啊，她说你就是赞美，你就赞美。然后这一位姐妹啊，她就真的顺服圣灵的教导啊。你看我刚刚讲到了啊，圣灵是透过圣经来跟这个姐妹讲，有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要赞美嘛。所以这个姐妹她就真正的就赞美天父，赞美耶稣，赞美圣灵，然后真正圣灵真的就在他心里动工，让他得着力量，让他的恐惧就慢慢慢慢的消失掉了，然后就恢复了平静。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说在苦难当中向神感恩，向神赞美，是一个最宝贵的资产，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在我们苦难当中赞美感恩，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方式啊。阿们。好， 那第三个，我们学习愿意同心协力完成神的计划啊。那神除了呼召比撒列之外呢，他又给他一位也是非常 handy 的一个助手啊，就是亚和利亚伯。然后并且呢，他们就一起来教导其他愿意出来服侍、愿意出来接受装备的同工啊。那与此同时呢，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些有巧工的人之外呢，其他的百姓呢，另外一方面，百姓是每天早上啊，都甘心乐意的献上要建会堂的、建会幕所需要的一些财物啊，还有材料。那所献出来的财物到了一个程度是怎么样？是充足又有剩余。所以摩西呢，不得不啊，他不得不要百姓不要再献了，这样才拦住了百姓不再献礼物啊。那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强调，因为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了哈。做工的做工，奉献财物的奉献财物啊。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神引导下大家同心协力建造会幕的一个美好画面。那他们不但是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有恩赐出恩赐啊。那其实我们在以弗所书啊，神也让我们看到神所勾画的教会它的和谐的一个画面啊。首先呢，每个蒙恩得救的信徒，他在行事为人都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要谦卑温柔，有爱心，忍耐宽容，彼此和平相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开始。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着神又赐下恩赐和职分，要装备圣徒，使圣徒能够参与服事工作，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来，我们继续来读十一十二节，来开始。他所赐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接着强调大家都要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基石，教会的头，所以靠着他来联络得合适，彼此配搭服侍，齐心协力，让神的家健康成长。最后我们再读这一节，来开始。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全，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一个啊和谐的教会应该有的。那在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是一个教会论啊，我们专门提到教会。好，加拿大的那个 Goose 啊，就是飞蛾啊，你看到啊，它都飞都是呈 V 字形的啊，都呈 V 字形的飞啊。那大家都怀疑问，这为什么要 V 字形呢？这样代表什么？那答案是这样，有一位这个研究这一方面的这个生物学家，他就讲了，其实这个飞蛾它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飞的时候是呈 V 字形。那他们研究结果是什么？就是说V 字形的飞的时候，当前面的在飞的时候打翅膀的时候，结果它一打了之后可以帮助后面 让他的福利多一些啊，让他福利多一些。所以通过这个 V 字形的飞行啊，整个鸟群啊，整个鸟群它飞行的距离啊，每只鸟比每只鸟单独飞的时候能够多出71%啊，这样可以多出，你如果单独去拼命的话，跟这样子的话啊，它可以多出71%。好，那第二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当一只飞鸟它脱离这个阵容的时候啊，它就会突然感觉到自己那个阻力好大，所以它就会马上又飞回来啊，就是说它会觉得脱离这个群的话，它就很难啊，很难往前，所以它就一直想要在这个群里面一起啊，同策同力啊，同心协力。然后再来，当如果其中有一只鸟啊生病了或疲倦了，他离开了啊，他们啊通常会有一两只鸟就会飞过去陪着他，这很奇妙，哎，就会陪着他，然后陪着他飞，然后到后来哎又会等于又会归队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当第一只领头鸟飞累的时候，那就会有另外一只鸟又去代替它，它就退到后线，让它的负担不要太重啊。这是加拿大飞鸟的特性啊。你知道哈，其实教会的同心协力啊，也应该都要像这样子哈。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啊，来啊建设，来建立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家啊。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同心协力建造教会是一个不可缺的重要关键啊。教会，我们教会已经在这里多少年了？50年了啊。那神要我们继续在这个地区成为光，成为盐，继续的把神的计划，救赎计划继续来延伸出去啊，来完成神的那个救赎的伟大计划。那这个托付就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同心协力来完成神的计划， Amen。 好，我们再一次的今天同心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乐意来被神呼召，来接受装备，也愿意被圣灵来充满，来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也更愿意来同心协力来完成神的救赎大计划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我们愿意来被啊你来呼召，主，特别是在你的啊国度里面的侍奉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愿意出来接受装备。虽然我们不足，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必要来补足我们。主，我们也愿意啊把我们的啊生命能够敞开，主，让你的圣灵来充满。主，我们愿意来接受啊你圣灵的引导，主，我们更愿意来同心协力来完成神你的救赎大计划。主，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